你好，这里是令阳读书会，欢迎收听万历十五年赏析第七章后记。以上六个人物六个故事剧情虽然过去了四百余年，但是历历在目。其实站在历史的远处观看，每个人都没有真假对错或者善恶可言，从他们六人身上的特质早已经预言了大明帝国走向尽头的种种迹象。皇帝罢工，文官集团相互攻讦，想施展能力的人依仗一时的势力做些实事，早晚逃不过被清算的命运，想调和的人两头不讨好，团结文官集团也不是可行之途，想依靠法律的人严于律己，严以待人，却发现自己只是孤军奋战，大道不行，法律陈旧过时，寻求新的思想的人面对现实却不能有所作为。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，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，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，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，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。就像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结尾所言，1587年，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丹乐，首府的独裁或者调和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，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，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，最后的结果都是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，有的身败，有的名裂，还有的人身败名裂。万历十五年多次提到道德与法律以及标准统一数字化的概念，私以为黄老先生早先在远征军服役，1946年后赴美求学，对美国的一些情景必有感想，可以说他的一些观点来源于自身生活中的切身感受。彼时的美国相较于民国，法律体系完善，工业能力强大，二战期间自由轮的流水化作业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骄傲，统一的制造标准，完善的后勤制度，使得美军可以坐在汽车上打仗。黄老先生的观点似乎来源于此。的确，道德相较于法律没有更好的约束力，零散的规定相较于统一标准的制度没有更好的竞争力，模糊的记录相较于数字化的管理也没有更光明的前途。万历十五年想表达的这些的确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，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野蛮生长走向标准化管理，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把握的，相应的例子也不胜枚举。然而作者强调标准数字化，书中却很少有具体的表格数字来支撑自己的观点，虽然所得结论似乎可以说得通，但没有足够证据支持，稍显得底气不足。所谓阴阳理论，一方面是表面的道德，一方面是内心的私欲，相较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确是有一定的进步，承认内心的欲望才能更好地接受自己。张居正只给小万历灌输儒家的满口道德，自己的一些行为却与之相悖，一面是能力，一面是贪腐，相比于清廉庸官，谁更值得批判呢？试想如果制度得以周密，确保能力可在制度下运行权力，那贪腐是不是可以避免？同样如果制度上的优势可以不使我们发挥多少主观能动性，道德的力量就可以完成工作。相比于永乐，雍正在旧制度下消衣干食，这种运行方式是不是更可持续呢？感谢收听，万历十五年分享到此结束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下一个专辑再见。